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高兴我们又在创世纪漫谈这个节目见面了，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七章，创世纪七章十一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：当挪亚六百岁，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我们也看第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是这么说的：凡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今天我打算跟大家谈神的审判这个题目。其实不仅是旧约的创世纪七章详细的记载洪水的来临，而且新约的福音书和一些书信也同样提到洪水的审判，可见其中必定有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去学习。到底洪水的审判跟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神的审判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呢？新约里洪水又预表什么呢？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：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下去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进入两千年后，主耶稣的再来成了信徒的热门话题，很多人都在盘算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有什么预兆。这里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：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再来的日子也是如何。在挪亚的日子，人们吃喝下去，在意想不到的时候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主耶稣用洪水来预表一个更严峻、更可怕的审判。不要以为洪水的审判只是历史的片段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不是的，旧约圣经把整件事记载下来，作为我们的借鉴。挪亚时代的人毫无准备，不知不觉被洪水冲去。但愿今天的信徒得到警惕，懂得如何逃脱将要来的审判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2004年快要结束之前，亚洲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地震和海啸，死亡人数高达十几万，至于无家可归的灾民，人数更是难以估计。在你的心里，这个地震是平平无奇吗？或者你能够意识到神已经拉响警报，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？请留意，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圣诞假期，当时人们正在享受假日的欢乐， 不少游客还专程去了泰国、马尔代夫那些风景美丽的海滩度假。结果在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巨浪把他们卷走。据说在海啸将要发生之前，海水突然退去，人们觉得这个现象不寻常，便围在一起观看，还没有意识到灾难已经迫在眉睫了。既然已经翻到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也看马太福音24章第三、第七和第八节。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过去的几年来，天灾人祸的新闻实在很多，我们已经变得麻木了，再也意识不到情况的严峻。终于这一次，神让一个 9.0 级的超级地震发生，并且发生在新年之前，难道我们还不醒悟过来吗？为了纪念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，不同的国家纷纷以哀悼和祷告代替了新年的庆祝和狂欢。但愿我们信主的人也能够接收神发出的警告，否则挪亚时代的历史将会重演。当我们忙着吃喝玩乐时，不知不觉审判就临到，那时后悔已经太迟了。既然洪水的审判是预表将要来的审判，那么洪水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翻到彼得后书二章五节。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这里清楚地道出神的审判是针对那些不敬虔的人，至于那些公义的人，神必定保护他们，拯救他们。这节经文道出了审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素质，不是我们的外表。不要以为神是以信徒和非信徒作为衡量的标准，神没有那么肤浅，他看重的是我们生命的素质，不是我们的外表。有些信徒以为生命素质是不重要的，最要紧的是正确的教义，所以整天跟人争辩，自己的生命却依然顾我。请大家不要看错，正确的教义固然重要，但是我们生命的素质是不可以忽略的，因为神是以这点作为衡量的标准。不要忘记雅各书二章十九节的话，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如果以为只要教义正确，我们必定蒙神的喜悦，那么我们便大错特错了。鬼魔所信的教义也非常正确，却是战惊。无可否认，相信正确的教义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生命的素质仍然是不可以忽略的。光有一套正确的教义，却没有敬虔的素质，我们还是无法逃脱神的审判。另外，头衔在教会里的职分也救不了我们。不要以为我已经在教会里工作，已经当传道人了，神肯定让我安然过关吧。恰恰相反，那些当牧师、传道人的要额外的警醒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。还记得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令人震惊的话吗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请留意，主耶稣说，当那日，就是当审判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人对他说，接纳我们吧，我们是传道人，是服侍主的，是在教会里工作的。可是主说，不行，你们不能进天国。原因何在？因为你们是作恶的，是不敬虔的。圣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明说，只有公义的人才能蒙神的喜悦，所有不敬虔的作恶的人都无法逃脱神的审判。如果信主后我们的生命丝毫没有变化，那么即使再热心也好，再有恩赐也好，都无济于事。既然神的审判是针对不敬虔的人，那么不敬虔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翻到犹大书14到16节。犹大书14到16节说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在犹太人的文献中流传着一本以诺所写的预言，就是关于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。到底主将要在什么人身上施行审判呢？就是不敬虔的人。单单在15节，不敬虔这个原文的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总共出现了4次。不敬虔的人，妄行，原文就是不敬虔的行，还有不敬虔的事和不敬虔之罪人。那么不敬虔又是指什么呢？不敬虔是一种不敬畏神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。这种人有什么特征呢？他们轻看神的话，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常常说夸大的话。他们是非信徒吗？上文就是犹大书12节是这么说的，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，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，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连根被拔出来。原来他们不是非信徒，而是信徒。早期教会信徒聚集在一起一同吃饭，叫爱言。吃饭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一起交流分享自己的近况，然后有圣餐。12节说，这些人跟信徒一起聚会，一起吃喝，甚至有些是当牧养的工作。既然他们是信徒，怎么会是不敬虔呢？他们不敬虔不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，而是因为他们目中无神，不害怕犯罪，整个生活方式和态度都不敬畏神。相信大家都同意，去聚会的人不等于是敬虔的人。还记得有个姐妹跟我分享说，有些弟兄在传道人面前非常顺服，非常谦卑，但是在他面前却原形毕露，实在跟世人没有两样。那么你觉得自己是敬虔还是不敬虔呢？大多数信徒认为自己是敬虔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犯过什么大罪，杀人放火的事从来不干， 每周去教会做礼拜，有十一奉献，加上参与教会的服事，怎么会是不敬虔呢？可能你心里想，我的爱人才是不敬虔，平时不读经不祷告，经常骂人，他才是不敬虔。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不错，别人糟糕呢？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8章11到14节。路加福音18章11到14节说，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想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想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另一个是税吏，就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官员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法利赛人既然熟悉律法，又谨守一切宗教的规条，应该是敬虔人吧。相反的，那些税吏经常滥用职权，唯利是图，应该是不敬虔的人吧。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神反而看那税吏为义为敬虔。这个简单的比喻道出了一个真正敬虔的人的特征。首先，真正敬虔的人只用神的标准来对照自己，绝对不会跟身边的人比较。那个法利赛人恰恰相反，整天跟人比较，以致自以为是。其次，真正敬虔的人对罪非常敏感，他知道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是赤裸敞开，非常不配，就好像那个税吏只说了一句话，凯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喜欢跟人比较，觉得自己比其他弟兄属灵，如果你对罪不敏感，那么你还是不晓得何谓敬虔。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敬虔的人都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。比如以赛亚书6章，先知以赛亚得了异象，看见神后马上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提摩太前书1章，使徒保罗也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真正敬虔的人非常清楚，在圣洁的神面前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罪人。接下来我们也翻到彼得前书3章20到21节。彼得前书3章20到21节说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请留意，洪水不仅预表末世的审判，彼得在这里也将洪水预表为洗礼。到底洪水跟洗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，洪水灭人是比较明显的，洪水一来就把不敬虔的人除灭了。但是你是否知道洪水也可以救人呢？不要忘记，挪亚是在洪水中得救的。试想一想，挪亚这么公义，这么敬虔，却身处在不义的世代中，他的感受是如何的呢？当然非常痛苦，他巴不得能够脱离这样的环境。所以神借着洪水救挪亚一家脱离不敬虔的世代， 同时也用洪水除灭了一切的恶人。所以洪水既可以救人，也可以灭人，在乎你如何回应神。彼得用洪水来预表洗礼，到底洪水跟洗礼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已经受了洗，那么你是如何理解洗礼呢？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当一个人听了神的话后，认罪悔改，并且下决心跟旧生命一刀两断，跟主耶稣联合，有一个崭新的开始，这就是洗礼的真正意义。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，千万不要马马虎虎、随随便便地接受洗礼，必须清楚明白洗礼的意义，然后才做出决定。如果你不愿意弃绝旧的生命，但同时又接受洗礼，就等于定自己的罪。正如在挪亚的日子，人们听了挪亚的话便说，你讲得太好了，我们愿意悔改，但到头来却没有实际的行动，继续活在罪中，不愿意建造方舟，也不愿意进入方舟。洪水来的时候，他们肯定不会得救。正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，借着洪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，这水本来是救你的，但因为你不肯离弃旧生命，即使洗了礼，即使接受了神的话，因为没有行动，所以这水最终还是灭了你。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要借着水得救，必须离弃旧生命，借着洗礼与基督联合，这样才能够得救。那么洗礼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？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说，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原来洗礼有洁净的作用，正如神借着洪水洁净这个世界，同样的，神也借着洗礼洁净你。当你立定心志跟随主，神就透过洗礼洁净你的过犯，让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更重要的，借着洗礼，神把宝贵的圣灵赐给你，使你有能力活出新生命来。我们翻到罗马书六章第二到第四节，罗马书六章二到四节说，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这里清楚地说，受了洗跟随主的人应该是跟罪一刀两断了。保罗用死这个字来说明信徒跟罪的关系已经断绝，罪再也没有能力控制你。所有凭信心接受洗礼的人跟罪已经断绝了。如果有信徒说，虽然我受了洗，但是还是被罪控制，那么他的洗礼显然是出了问题，可能在洗礼那刻根本没有下决心向旧生命死去，这样当然无法经历新的生命。洪水过后，当挪亚从方舟出来时，周围起了什么变化呢？创世纪八章，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，挪亚仿佛从一个旧世界、不敬虔的世界中脱离出来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同样，如果我们凭信心接受洗礼，我们的生命也会经历一个新的开始。创世纪八章二十节说，挪亚为耶和华建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挪亚走出方舟后，首先就是为神建筑一座祭坛，并且献上燔祭。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目的是献上对神的感谢，感谢神所施行的拯救。新约的罗马书12章1节也提醒我们，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做的，因为这个身体不再属于我们，而是属于神。还有一点挺有趣的，创世纪9章1节说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当挪亚向神献上燔祭，神就祝福他，与他立约，就是说挪亚跟神的关系晋升了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洗礼后仍然没有能力呢？会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，以致得不到神的祝福呢？神给挪亚什么祝福？就是生养众多。当圣经说生养众多时，千万不要单单从字面理解，以为多生孩子就是神的祝福。创世纪一开始，神也是吩咐人类生养众多。但是当人类生养众多时，神为什么又将人类灭绝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要我生养众多，但是当人类遍满了地，神却将人类灭绝。可见生养众多的强调不是数目，而是素质。别忘记，人是拥有神的形象的。如果人人都能够活出神的性情，那么当人类遍满全地的时候，这个世界该是多么幸福，多么美好。同样的，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5章，主耶稣也命令我们多结果子，让天父得荣耀。好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7章，题目是神的审判。我们看见第一，圣经里挪亚的日子有特殊的意义，它预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第二，神的审判将会临到不敬虔的人。如果我们是不敬虔的，即使是基督徒，甚至是传道人，所信的教义也正确，这一切都是徒然，我们还是不能逃脱将要来的审判。第三，不敬虔的人有两个特征，对神的标准不敏感，因为经常跟人比较，对罪也不敏感。第四，新约圣经把洪水作为洗礼的预表，神借着洪水洁净挪亚的世代，同样神也借着洗礼洁净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。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